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9月5号星期四。今天的美国市场呢是涨幅涨跌混杂了，那今天我们看到基本上持着一个观望的状态，大家都在等待着明天公布的关键的这种非农就业报告，这将是本月联储会议前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关于劳动力市场健康情况的重要指标，并且呢直接会影响联储降息的速度。从昨天公布了工作招工的这个职缺报告之后呢，今天又发布了由小非农支撑的 ADP 的就业报告。 ADP 的就业报告呢是代表着大约40万个美国的企业客户的汇总，还有一些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子公司了，放到一起呢衡量了非农就业私营部门就业情况的月度变化表，叫做小非农哈。通常呢它的这个数字呢对明天的这个可能会有一定的参考的价值。然后这件事情呢对非农就业人数呢是进行预测的一个相当不错的参考指标，但是呢它这个数字同样会出现的比较不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哈。如果这个指标比预期更高的话，就会认为呢美元可能会强势看涨，如果呢比预期更低的话呢则认为美元呢看弱哈，走跌。因为就业嘛，那我今天呢所公布的这个其实挺吓人的哦。它这个 ADP 的数字呢，八月新增就业人数是99000，而经济学家预测呢是14万，这中间几乎就差了50万的这种新增就业人数有50万人呢、哦。少了50万，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又是在昨天令人失望的职位空缺数字大幅的小于预期之后，新增就业人数一下子就少了50万。所以今天呢就是包括失业的数字现在呢其实已经上涨到180万，新就业少于50万，新失业人数还在往上走，大家看到了吗？这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呢这个数字出来之后呢基本上市场是非常震动的，因为如果明天非农数据也是这个样子的话呢，那就意味着美国的经济真的已经糟糕透了。所以现在呢很多的声音不断的各方的声音都在传出来，包括摩根大通啊等等都在担忧呢，现在就说两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呢也开始略低于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所以从2022年年中以来的这种倒挂的局面啊已经结束了。通常呢如果短期的收益率高于长期的收益率呢被视为经济衰退即将来临的这个现象，但是呢如果通常经济放缓逐渐显现啊，就是经济不好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呢联储可能会激进降息的时候呢，收益率曲线就会重新正常化。那现在呢就是趋于正常化了，说明经济不行了，这是问题啊。正常化本来是个正常的，那现在呢大家一直担心它这个硬着陆吧。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数据呢对市场带来了相当大的这种压力。这个数字说完之后呢报出来之后呢整个市场呢其实是下走的，把早上的一些涨幅呢全部都吐回去了，一天都处于非常波动的这样一个状态。今天我们看到呢是科技股纳斯达克涨了 0.25%， 道琼下跌了 219.22 点，跌幅 0.54%， 报 40,755.75， 纳斯达克呢涨 43.37 点，涨幅 0.25%， 收报 17,127.66， S&P 500指数下跌了 16.66 点，跌幅 0.3%， 报 5,503.41 点。费半呢今天下跌了 28.43 点，跌幅 0.6%， 报 4742.42。 今天呢像几个比较主要的这种焦点个股，像 Meta 呢涨 0.8%， 苹果涨 0.69%， Alphabet 涨 0.5%， 微软跌 0.12%， 亚马逊涨 2.63%。 今天像费半成分股呢全都是收黑的了，像博通 跌 0.84%， 把昨天的涨幅又跌回去了哈。美光涨 0.1%， 高通跌 0.47%， 应用材料跌 1.17%， 德仪跌 1.2%， AMD 跌 1.04%， 台积电涨 1.76%。 今天是 NVIDIA 也是涨了一点多，然后特斯拉今天大涨，它现在已经向欧洲向美国申请，就是自动驾驶的这个呢，在中国这边可能会上路啊，申请这个。那这件事情呢，对它是一个利好的消息。而之前它的股价大涨的时候呢，其中 FDA 的这一部分也恰恰是它的一个卖点。那么现在就在等待政府批准。所以今天这个消息呢，特斯拉带领了一路这七姐妹，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种几大天王哈，全部是处于收高的，加上 NVIDIA 的哈 ，NVIDIA 的回弹了一点多。所以今天的像美国银行啊，他们都在讲到，就是说 NVIDIA 的这个下跌是个好事儿。为啥呢？让大家有入场的机会哈。所以基本上就是它虽然是回到了107块多一点 NVIDIA， 但是呢一看逢低买进之后呢，但是这个压力仍然是下走的哈，那个涨幅是收缩的。今天我们看到呢，八月 ADP 新增就业人数是 9.9 万，预期是14.4万，前值是11.1万，也就是说新增就业人数既不如上个月，也不如预期值，而且是大幅的减少。上周初领失业金的人数是22.7万，预期是23.1万，前值是23.2万。所以呢，初领失业金的人数呢比预期要少，这个呢相对来说还不是一个太糟糕的消息。续领失业金的人数是183.8万，预期值是187万。前值186万，所以呢，我们看到失业的续领失业金人数和初领失业的人数呢，都比预期的要低啊。这个呢，相对来说啊，就对明天的这个数据呢，大家可能也抱有一定的希望值，也许不会像今天的这个 ADP 这么惨哈。它现在呢 ，ADP 呢则是50万的差距，新增就业人数差了50万哦。那新增就业人数少了50万，那这50万哪儿去了吗？那续领失业人数失业的180万嘛，对吧？那没有找到工作，然后续领失业金的初领失业金的人数，那这些人数在什么？它是截止到过去一个月的嘛？他可能还没有领呢，这失业金，对吧？他有的说不是说马上能够领失业金的，说这个数字呢全部都是延迟的。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数字呢，可能要过一个月、两个月之后才会体现出来，所以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哈。很多的那些等到很多都是过去了，那个才来过来分析，可能现在正在发生的时候呢，已经就开始了哈。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在讲这件事儿。八月呢，现在企业裁员人数呢，现在就是他按照他的这个统计呢是7.58万人，裁员人数是增多的，前值是2.58万人啊，就是八月。然后八月的 ISM 的非制造业的指数报51.5，预期值是51.3，略好于预期值。Market 服务业 PMI 综指报55.7，预期值55.2，好于预期，也好于前值。Market 综合的 PMM 综指报54.6，预期值54.1。相对来说，这个数字呢都是比预期要好，比前值也要好那么一点。所以呢，这就是今天的两个数字混杂所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讯息。ADP 的这个数字呢，让整个市场，这个阴霾呀，这种压力情绪非常的强。但是呢，其他的这个数据呢显示呢，似乎也没有那么的糟糕。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尾盘的时候呢，美元指数呢是下跌的啊，跌低了近 0.3%。最终呢，在发布了 ADP 就业报告之后呢，直接跳水哈。今天最低的时候，美元指数已经到了100.9哈，破了101啊，直接到了100左右了。之后呢，发布了 IS 制造业非制造业指数之后呢，又回升了一点点哈，但整体呢都处在这么一个下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市场的动态。黄金今天一路呢是涨了 0.8%， 现货黄金涨了 0.86%， 现在每盎司报2516啊，在上下震荡。今天呢整个都是在震荡上行，绝大部分时间处于上涨的状态。 ADP 的报告 发布之后，一度呢这个黄金价格新高啊，刷新了日高。然后 ISM 制造业指数发布了之后呢，又来了一批 V 字形的这种走势哈。这是今天刚才我讲的，就同样的这个原因带来市场的情绪的时候，当美国的股市下走的时候，黄金就上涨哈。当股市稳定的时候呢，黄金那边又有所稳定了，但整体呢黄金是震荡上行的。比特币今天呢跌了 3.5% 哈，56305左右，今天是跌超 3.5%。然后今天呢像 NVIDIA 投资的 Applied Digital 收涨了 66% 哈，这是今天看到数字货币市场的一些情况。因为呢刚才我说到的这个 Applied Digital，他呢是从英伟达获得了$1.6亿的融资啊，这个消息带动了他的期权交易量的激增哈，一下子上涨了近66%。今天的油价冲高之后呢又回落了哈，那基本上欧佩克加同意呢，他本来昨天是要增产嘛，对不对？现在又要把减产呢再延续到年底之后了。同时呢美国的原油库存大降啊，大跌已经达到了一月的低点，所以今天油价呢又是冲高然后又回落了哈，这是今天的市场的一些情况。所以明天的非农就业数据呢将成为观察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焦点了。明天我会请 Rex 呢给大家做详细的分析啊，那明天这个数字到底呢 Fed 会怎么样去调整它的这个利率政策。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看到基本上像摩根大通，还有呢就是，川普要选择做财政部长的这些人选哈，都在去讲说美联储应该加快加息的步伐。摩根大通的首席的经济学家Frawley，他呢就在说九月份应该降息50个基点。他是在今天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应该尽快回到中性状态。美联储中性政策设定的高点呢是 4% 左右，比目前的水平低150个基点。我们认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加快降息的步伐。今天呢 FedWatch 的联储观察工具呢是显示，交易员预测美联储啊，它会从目前的 5.25 到 5.5 的这个联邦基金利率区间下调50个基点。到 4.75 到 5%， 概率呢现在是上升到将近 40% 了。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呢大概是 61% 啊，就这个已经是定局。现在呢应该降50个基点的这种压注呢越来越开始上升。那么这位经济学家就在说，你要等到通胀已经回到 2% 的话，你可能已经等了太久了。虽然现在通胀率仍然略高于目标，但是失业率可能略高于他们认为的与充分就业相符的水平。那现在呢，就业和通胀呢都有风险，如果其中一种风险正在形成，你总是可以逆转方向。所以刚才我在讲到了哈，这个是在今天 ADP 是从2021年，我刚才讲的这个少了50万就业是从2021年1月以来增长最疲软的一个月。七月份的失业率当时我们报的是 4.3%， 那么明天到底是怎么样呢？当时就已经开始触发了被叫做 SAM 规则的经济衰退指标啊，其实已经是在那个位置上了，现在就在这个区间了。那么现在呢它到底会明天这个数字会怎么样？那么对这种 Frawley 呢，就是摩根大通这位经济学家首席经济学家，他说他不认为美国的经济正在解体。他说如果经济正在崩溃的话，我认为在下次的联储会议上你会有理由降低50个基点以上了，那就是这是啊。那我们就关注着9月17号和18号，它就将会对利率隔一周的周二和周三哈，那将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还有就是明天，包括呢今天我们所说到的川普要认定的这个财长人选哈，他呢也在说呢到明年年底呢要大幅的降息，把这个利率呢直接降到 2.5% 啊，现在多少？现在是6点多，对吧？这个人呢他叫做 John Paulson 哈，他是 亿万富翁的投资人、投资家，他曾精准地预测了2008年房地产泡沫的这种破裂。那么他呢，就今天发表言论，就在说联储等了太久才降息了。他预计呢，美联储将在未来几个月内下调利率。今年呢，他是68岁，他说我的最佳预测将是到明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在3左右，或许呢是 2.5%。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如果啊有机会的话，买房子然后呢可以动了，然后到那个时候就可以做 refinance 了啊，难受一段时间，难受6个月，你就可以去做 refinance。现在呢，美国的基准利率 5% 到 5.25% 哈，那这是，那么这位精准的预测了2008年次贷危机的他呢就在讲到，他说实际利率啊，也就是现行的债券利率和当前通胀利率之差哈，这个呢叫实际利率，这个上升呢就表明美联储在放松货币政策方面已经落后了。嗯，这位呢是一直川普呢是说如果他胜选的话，他是潜在的财长候选人之一哈。在2020年的时候，他呢将他的一个对冲基金转变成了一个家族办公室。在2008年的时候，他做空了25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为客户赚了150亿美元的巨额的利润，被人称为华尔街空神、对冲基金第一人哈。他的这个成功的压注呢，也被记录在叫《史上最伟大的交易》这本书当中啊，有机会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除了这个之外，刚才我提到的摩根大通啊，也都是讲到了，就是不能再拖了。还有呢，就是包括美联储的官员，亚特兰大的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 Bostick， 他在上个月呢就说他对9月降息持开放态度，他也说美联储在放松货币政策方面不能再迟到了。这句话呢就是说他在涨息的时候迟到了，你在放降息的时候不要再迟到了。华尔街最悲观的策略师 BCA Research 的首席全球策略师叫做 Peter Prison， 他更发出一个警告，由于呢美联储在降息方面一直拖拖拉拉，最终是阻止不了经济衰退的发生。他预测呢2025年股市将暴跌 32%。 今天还有几个消息呢，我觉得也要大家呢去知道啊。巴菲特继续卖出 Bank of America 的股票。上周我给大家讲过了哈，他呢卖出的这个，他本来巴菲特呢已经是大幅的去买进Bank of America， 然后呢现在呢今天他是交到监管文件当中呢，是被大家扒出来他又抛售了7.6亿美元的股份，累计光是 Bank of America 这部分累计套现了70亿美元，是从9月3号以来又出售了。今天才几号呀？5号。哎，天哪，所以他从7月中旬开始抛售哈，现在呢累计是一共精准的是69.7亿美元的美国银行的啊，就光他就抛了70亿美元。即使这样， Berkshire 仍然是美国银行的最大的股东，目前持有 Bank of America 的11%的股份，按照最新收盘价格计算的话仍然价值347亿美元。所以呢抛出去70亿仍然是不算什么在他这儿，但是他为什么抛，他为什么出售，我昨天呢已经给大家讲过，那就是他有他的一个规则哈，他自己连收购自己的公司都已经开始不去收购了，太高了。如果他继续收，现在他是占11嘛，11%的股份，如果他继续出售的话呢，美国银行的股份很快就跌到了 10% 监管门槛以下。这个门槛呢要求这些拥有超过10%以上的集团呢在几天之内啊就要披露交易。你看9月3号披露一次，这次又得披露。一旦他的持股少于这个数字的话呢，你就可以等上几周之后再公布交易情况。通常你都每个季度之后啊再去看他这个季度怎么盘整。但如果你呢超过10%以上的话，你看他，你只要抛你就要告诉，因为你是大股东，你可能对这家企业带来重大的风险。那这些呢就让我们看到了现年97岁的巴菲特在2011年以50亿美元 的价格，收购了美国银行的优先股和认股权证哈，从而开始了 Berkshire 对这家银行的投资。多年呢，从2011年到现在，巴菲特一直在增持美国银行的股份，也称赞该行的领导层。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对 Bank of America 做出呢公开的解释，你为什么抛售它？甚至呢，我都严重怀疑他很有可能把这个数比例呢降到十以下，都已经到了11了，我何必再有动作都让你们看呢？为什么？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我最担心的一个就是他看到了这个银行什么未来，我最担心的是这部分啊。 Bank of America 已经是美国最大的这个银行了，如果他只是为了储备现金获利了结，当然了这是肯定的，我们能够理解哈。但是如果哈他还有其他的一些看法的话，这才是令大家所担忧的。而银行和金融业恰恰呢，他们是最能够看到数据的，所以他们最知道这些客人在银行里边这个钱到底怎么样，有钱没钱呢，账户储蓄啊，他一个敲一下键盘马上就都出来了，所以他最知道美国人兜里有钱没钱了，他也最知道投资人是怎么去动的，所以这部分是我觉得今天也要跟大家呢去讲到的哈，这是一个动向。另外呢 NVIDIA 的黄仁勋啊又在卖他的 NVIDIA 的股票，这个也不奇怪，他一直要卖到明年三月吧。今天呢是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啊，他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出售了530万股的公司普通股，价值6.33亿美元。他是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启动了这个10b5 的规则交易计划，将在2025年3月底之前出售不超过600万股的英伟达的股票哈。他从6月13号开始出售，每次出售12万股，这次最近的一次交易就是在周四，不到三个月，一共是550万股哈。那现在呢一共是套现6.33亿，股票涨这么高了，人家肯定变现了。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嘛，股票的实质是上市公司来分担风险。但是不管怎么着，我觉得这只股票仍然是目前大家最看好的，也是最有实力的这么一只股票了。所以今天我不说嘛，美国银行都已经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英伟达的下跌呢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以给大家能够有买进的啊，吸引人买入的这样的机会。他说呢，美银就在说 NVIDIA 的关键的基本面的复苏催化剂可能是未来几周的供应链的数据，确认 Blackwell 新芯片的出货准备就绪。那美银的 NVIDIA 的目标，它的这个目标价格意味着预计呢股价比昨天的价格，昨天是多少？106了嘛，对不对？会上涨55%的，哈。所以在上周的财报没有提振自己的股票的，可以说是 AI 的宠儿啊 ，NVIDIA 真的是遭到了九月魔咒的这样的一个诅咒。前两个交易日累计啊，他自己就跌了11%。但是呢，不光是美国银行了，我昨天也在讲那些。很多的分析师都是多头的，认为呢面临的不利的环境已经让 NVIDIA 的估值看起来颇具吸引力，为投资者提供了诱人的买入的机会。所以我们也知道了，像周二劳工节之后的那一天，英伟达那一天就跌了 9.5% 哈，一天就这个市值缩水了近2800亿美元，是创下了历史美国上市股市公司单日降低的最大的幅度。然后之后呢，今天是有所反弹的，现在是107块多，一会儿我们还会再去解读一下啊。昨天呢又说出什么司法部啊反垄断调查的这个消息啊等等哈，所以昨天它的这个反弹没有成功反弹。但今天呢我们是看到呢这个有反弹但是又有回落啊，是这么一个状况吧。今天呢再加上他又卖股票了，可能看看明天的这个数字吧哈。所以虽然呢短期之内 NVIDIA 呢缺乏一种积极的这种催化剂，但是呢随着这些它的其他的芯片什么 Hopper 啊 Blackwell 系列的它的芯片呢，如果在未来有更多的一些消息的话呢，它这个股价是得到支撑是没有问题的。美国银行在报告当中说，科技行业将至少再花一两年的时间密集的构建 NVIDIA 的 Blackwell 的芯片， 这张芯片啊，它可以让 AI 训练能力呢提升4倍，推理能力呢提高25倍以上。到目前为止，还是属于第一波大型语言的 LLM 的热潮。使用它的 Hopper 的这个芯片呢，只是一个开端。所以呢，美银重申 ，NVIDIA 仍然是这个行业的首选股票，应该给予个股买入的评级。它定的目标价是165美元，那你和现在的107、106比的话，那么还有上涨55%的空间。所以呢，现在除了美银啊，就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抄底的好时机。比如呢 ，Piper Sandler 的机构分析师，他叫做库玛，他就看好，他说市场对 NVIDIA 的这个 Hopper 的芯片需求强劲，预计呢在下半年将进一步的增长。而 Blackwell 的芯片呢正在步入正轨，还有呢像什么 Wedbush 的证券分析师 Evis 的，他就说 NVIDIA 的芯片已经成为 IT 领域的新石油和新黄金，他的芯片推动了 AI 能啊，他叫做 AI 能的革命，并且是目前唯一的选择啊。今天呢 NVIDIA 刚开始开盘的时候跌了大概 1.4 左右，后来呢就迅速反涨，如果跌 1.4% 的话呢，昨天我们知道已经是106了嘛，哈，这时候抄底的钱进去了，早盘刷新日高，日内的涨幅呢一度呢是达到了 3.2%， 之后呢又回吐哈，午盘最后呢是涨幅不足一了，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哈。那这是今天呢我们看看几个主要的消息。好了，那我们呢就把今天的消息说完之后呢，大家还是要小心谨慎哈，手里要留有弹药哈，留有弹药你才有。跌了你都不怕啊，没有弹药的话你真的是成为被割的韭菜哈，要手里要有弹药。那我们一会儿呢高姐给大家呢去讲一讲今天有几个关于大选的消息哈。那 Hunter Biden 在洛杉矶法院今天认罪了，然后今天的川普呢已经说他会邀请马斯克担任呢政府效率检查委员会的这个负责人。马斯克呢24小时之内他发了82个推特啊，这个老先生急了啊，就是真的是使劲的在为川普在呼吁哈。那一会儿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部分。那一到美国大选年，大家到底怎么布局呢，我也去给大家读一些文章好不好。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啊，是 Hunter Biden 在去年12月被指控犯有9项联邦税务罪，其中包括没有申报和缴纳税款、逃税以及提交虚假或欺诈性纳税的申报单。9项罪名中有3项重罪和6项轻罪。起诉书中称 Hunter Biden 在2016年至2019年4年内未能缴纳至少140万美元的联邦税，并通过在2020年2月左右提交虚假的申报表来逃避2018年税年的税收评估啊。这个呢是在今年在我们这个加州这边的法院啊做了认罪了，终于认罪了。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2020年发生了什么啊？那除了他这个税务指控呢，他那个持枪哈，就是他也是违法的，因为不允许吸毒或者是戒毒期间去买枪，那他也这块也违法了。而更要命的呢，他的那个 laptop， 他那里边呢有2000多张哈，多少个那种 video， 然后呢，有涉及到和俄罗斯的、和乌克兰的、和中国的各种腐败的接受钱的这些消息，以及不清不楚的跟拜登之间的关系。当时呢，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所有的这些都被压下去了。那么这些消息呢，也被当时的居然有51个情报官员背书说这是俄罗斯在干扰美国的大选。当时我记得在2020年大选结束之后呢，有30%多的民主党的 voter 呢就在说，如果当时他们知道 Hunter Biden 的这些事情的话，他们就不会去给Biden 去投票。所以这件事情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税务方面的这个问题了，所以美国现在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么那51个背书的情报人员至今是没有道歉的，所以包括呢这一次川普遭到枪击，到今天为止都搞了个糊里巴涂， 不清不楚，那包括呢那些枪手居然尸体就被烧掉了。现在呢有最新的消息说根本就不是那个狙击手给打死的，是一个警察先是打偏了他的这个枪托，才导致了他，这时候他枪那八枪已经打完了，之后才是被这个狙击手给打死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一笔糊涂账。你这让大家呢对这个美国的情报系统，对 FBI 真的是感觉啊，就是你心里是不托底的，这还是我们印象当中的美国吗？但是呢 ，FBI 他别的地方也做得挺好，他现在也在抓美国的这种中共的间谍，对不对？所以呢，就涉及到美国内政的这一部分呢，实在令人担忧。所以今天呢，拜登 Hunter Biden 呢认罪了，认罪的理由呢说他不想再让他的家人为此呢担忧和蒙羞啊，认罪吧。那你认罪，你家人就没蒙羞了吗？哎呀，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了哈。那这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消息，然后呢？今天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个昨天我都没来得及讲，卡马拉哈里斯他的副总统的搭档 Watts， 他的家人全部是支持川普的，然后呢川普现在已经发出了邀请，可能邀请他的家人去参加他的 rally 啊，然后这件事也非常有趣。川普这边的家人是他那个叔叔的侄女儿，对吧？写了一本书骂他，但是你能看出来他那个财产啊等等的这些，那阵儿比较不争气哈。然后呢，能看出来一些端倪。但是呢 ，Watts 他的整个的家族、他的兄弟姐妹、他的亲戚的、他的父母都站出来去支持这个 Trump。我们真是就网上人家就在讲，他一个人在家里边，大家得对他多担心，他都要成为美国副总统了，都不能掩着盖着的去支持一下，给他点面子，全部去投 Trump。 所以呢这也是昨天一个非常大的新闻哈，我们过两天去再看。那今天呢今天是川普呢今天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呢直接就在提出他会邀请马斯克啊去审查联邦的这种支出。然后川普呢谈他的经济愿景，他说对某些公司啊会把税率呢降到15%。他今天呢再一次向华尔街领袖呢介绍他自己的这种选举的议程哈，承诺降低的公司税，削减法规，并且呢对联邦政府进行审计。他说呢这和马斯克提出的想法是一致的，他说我承诺低税收、低监管、低能源成本、低利率、稳固边境以及低犯罪。在今天呢是在纽约经济俱乐部表示的，他试图和竞争对手民主党卡马拉哈里斯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的核心内容呢是推出将在美国生产产品的公司啊 Made in USA 税率呢降到 15%， 大幅的呢削减目前 21% 的税率。现在这个税率呢本来也是2017年川普税法当中的一项关键性的这个政策。他说我们希望在美国生产我们的商品，而且呢其中大部分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如果你外包离岸生产或替换掉美国的劳动者，你就没有资格享受这些福利。你支持不支持啊？你是美国人，你支持不支持啊？如果你是生产业，越是低中低端的越应该支持这个政策，因为你会有工作哦。川普呢在俱乐部上讲话呢，当时有650人出席哈，那这些人都包括大型的企业高管、商业的领袖、经济学家、对冲基金的亿万富豪 John Paulson， 就刚才我说的财长的候选人，还有呢其他的Fitzgerald 的首席执行官哈，等等，还等等，他们都均出席了这些活动，他们都是川普的支持者。15%的公司税率呢将是代表美国的企业取得重大的胜利。但是呢现在对他的非议的呢非就是最大的不看好呢说会导致呢赤字的上升。这将意味着大公司最终会支付的税率呢远低于规模小的私营企业，后者的支持的税率可能高达37%。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但是呢现在你这个赤字上升你会导致更多的制造业的工人就业，对吧？但是如果是民主党的呢，他是搞什么？他搞这些绿色能源，他搞这些绿色能源谁去受益了呢？中共是受益的啊，他反倒更加的利用这个政策击垮了美国的很多的这个制造业。所以呢 这个再一个，如果你降低税的话呢，很多的时候企业呀，他会给员工更多的奖金呢、啊、等等，然后呢，很多在海外的这些钱也都回到美国，他就必然去进行消费呀等等的，所以呢，很多的这些分析呢，不可能从单一的经济角度呢去说税低经济繁荣，这是一个 classical， 就是传统或者是古典经济学，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所有的想让国家做好的时候，你税越低越好。美国曾经税率在里根总统时期高达97%，他自己就在说，他当时他自己赚一块钱，拿到家里只有3毛钱的时候，他说他就这事儿就出问题了。所以呢，里根总统从一个自由派啊，他是一个民主党的人士，他的父亲都是民主党的，他直接成为了共和党人，就是他那个时候他知道高税收是有问题的。我们自己从大陆出来，经历过那种全部是100%计划经济的时候，那就更糟糕，因为没有人积极性，干多干少一个样，能干的也不干了，能干的更不干了，因为他更能算明白这个账，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想让美国真正的经济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你得让这些愿意出力的、愿意拼命的、愿意创业的人，他们去创业，才能够有更多的就业岗位。如果你这样的政策，现在对小生意是非常不友好，创业太艰难了，那么本来小生意3年95%甚至97%全部都倒闭，谁还去创业去啊，对吧？全部依赖大公司去了。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现在川普所提议的跟卡姆拉·哈里斯的这个计划是截然相反啊。那卡姆拉·哈里斯呢要把公司税呢提高到28%，然后呢他现在呢今天特别有意思哈，就是川普呢说他要送给卡姆拉·哈里斯100顶帽子，因为什么呢？他说他一直在帮着我去推销我的经济政策哈，这个卡姆拉·哈里斯呢全都是他，川普承诺不给老人去收这个那个涉安的这个支出的这个费用不收税，小费不收税，加强边境，然后呢承诺这个石油，这几个政策呢克拉姆哈里斯全部都改口哈，他也要征求这个石油企业的支持了，他也要去不收小费的，小费不收税了等等等等哈，所以他说我要送他100个帽子。所以呢这就是几号啊，9月10号吧，我要没有记错哈，他们俩还要辩论。那辩论呢现在卡拉马哈里斯呢是坚决不到福克斯啊，一定要到 ABC 或者 CNN, 然后呢还必须要坐着，还必须带着 Watts, 啊自己一个人不带着小抄是不敢辩论的哈，这都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哎呀。然后呢现在呢川普还有在说他要成立一个特别的工作组来审查联邦支出。这他说这是马斯克的提议，其实早就应该审查联邦支出。那钱都花哪儿去了，你支援乌克兰也好，那个当时的班加西啊，阿富汗，那钱都哪儿去了，对吧？你不应该去调查吗？所以呢川普说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对整个联邦政府进行全面的财务和绩效的审计，并提出建议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然后他说因为马斯克不是很忙，所以他已经同意领导这个特别工作组哈、啊。然后马斯克呢他以前就发出了这个呼吁，说确保纳税人的钱得到有效的使用，并且毛遂自荐哈、啊。所以呢他就今天呢川普还承诺如果当选每增加一个新规则取消10个旧规则。这个呢叫他之前哈他那种承诺又加大了这个幅度哈。那他当年我记得川普在离开白宫的时候就像小学生似的，他承诺了什么打勾打勾打勾打勾哈，认认真真的我都兑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当时我看到那个情景真的挺感动的。以前呢政客就是忽悠完选票的上了台胡搞，那川普呢是认认真真做的，他现在呢又做出了这么样一个承诺，那他是不是就一定当选呢？未必哦，不是我乌鸦嘴哦。今天那个在美国一位叫做神准预言家哈，他呢是美利坚大学历史学教授，叫做 Alan Leachman。 他呢就是从1984年开始预测美国的大选结果，40多年从来没有看走眼，他今天公布了一个预测，说什么呢？民主党将继续执掌白宫，贺锦丽将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这是他的大选预测。他有一套分析的叫做 13 Keys，case 就是18把钥匙， 正确预测了大多数的总统选举。他呢吹牛啊，他自己自夸说从1984年以来成功预测了每届的美国总统竞选的结果。所以呢他说呢卡马拉哈里斯会赢啊。他这13把钥匙呢包括什么呢？就政党的授权、提名竞争激烈与否、是否为现任总统、有无强势的第三方、竞选期间经济是否陷入衰退、长期经济的表现、政策的变化、社会动荡的状况、有无重大的丑闻、是否遭遇外交或军事上的失败、有无在任内取得外交或军事上的重大成功、执政者的魅力、挑战者魅力。候选人如果能得到6把或更多的钥匙，那就是预测呢获胜者赢。他说现在的外交政策的成功或失败，这两个尚未确定的关键因素呢对川普有利，但不足以让川普赢得选举。这位李奇曼教授呢曾经预测2016年他会击败 Hillary， 而当时呢大多数的民调表示了相反的结果。他还正确的预测了川普将在总统任期内被弹劾，他确实被弹劾了2次。他唯一一次预测错误呢，是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他在预测中选择了代表民主党的高尔，而不是呢小布什。但是呢，他坚称此次选举结果是被偷走的，没有承认自己预测失准。同时呢，对民调仍然采取嗤之以鼻的这种态度。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如果在我们加州有的人说怎么使劲也那么样了，大家都不去做的话呢，加州就永远这个样子了，对吧？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去做。现在很多人呢都已经开始到其他的摇摆州进行这种选票啊等等的去做哈。马斯克呢也是，他呢已经回应了，他说他愿意无偿去领导政府效率委员会啊，来回应了Trump。今天他在推特上说，如果有机会，我期待为美国服务，不需要报酬，不需要头衔，不需要认可。然后呢，马斯克呢，他今天在他的推特上面呢，还有一句话，我觉得也让人挺感动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以前从未在政治上积极活跃过，但这次我认为我们所熟知的文明正面临危机。如果我们想维护美国的自由和精英统治，那么特朗普必须获胜啊！在这点上我是绝对给他点赞的。好了，那我们呢在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个股的阶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其实我在白天还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昨天我给大家讲这个纽约的领馆啊，他们被驱逐，闹了一个乌龙嘛。但是今天的纽约领馆在他们的网站上还是在写着黄平是总领事在9月3号去拜访了美国的宾夕法尼亚的美国飞虎队的一个飞行员哈，二战的老兵。然后呢，这就等于打了昨天米修的这个脸呢。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嘛，他自己呢就已经在说了，我们没有驱逐他，他呢8月已经离职了。所以后来呢，纽约时报、CNN 啊，他们都在更新了，不是驱逐，是离职。然后呢，今天呢特别有意思，那个纽约的领馆就把昨天的一个报道今天呢更新成今天的这个报道，就是我刚才说的啊，黄平他到了宾夕法尼亚怎么样，放到今天的大版头条的放到首页上，耀武扬威啊，那种炫耀或者是挑衅，这个情绪相当的明显，狠抽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个嘴巴子。所以呢，就是你看哈，川普时期的时候他就把休斯顿领馆直接给关掉了，你看看现在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政府在干嘛，对不对？那你这已经都真的应该驱逐了。这个琳达孙呢，他已经非常不像话了，做很多事情他直接呢就把纽约的2020年 COVID-19 健康设备的这种情况直接就报告给中国政府。他们纽约州政府开会的时候私人电话会议直接把中国官员给拉到电话会的群里头。他到底是美国的官员，拿着纳税人的钱给美国服务，给中共服务呢？阻止蔡英文哈不让见这个纽约的州长，这就是中共中领馆、纽约中领馆干的这些事情。现在呢，人家美国给你点脸哈，就是说哎，我们没有驱逐，居然呢他还在他的网站上大名大样的9月3号还叫做黄平领事啊，在如何如何如何。 这就是今天美国的现状，到底谁，他们怕谁？怕的是拜登政府吗？怕的还川普政府？为什么川普政府那个时候下他们换届之后，蓬佩奥多个川普的这个内阁成员都被制裁？为什么川普可以关掉休斯顿的这个领馆？为什么蓬佩奥在召集了所有的纽约州州长？今天蓬佩奥还发帖呢，就在说，他呢提示了很美国的所有的州长，说中共呢就在我们内部啊，就在我们内部，而且是在教育界、所有的政界、金融界，全部都有中共，说这才是美国最大的敌人，对吧？好了，那这就是今天的一些消息。我们今天呢去看几个必须值得看的一些股票哈。首先是特斯拉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特斯拉今天大涨了4%+哦，然后也带动了今天七姐妹花的这个上涨，今天一共上涨了哦，来4.9%，将近五哎，每股是230.17块。
230块1毛7，特斯拉，我看它基本上特斯拉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它都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整体来说，一年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OK， 但是我们看一年以上的话，大概五年内，3年以上它是看涨。
嗯哼 ，NVIDIA， 我们还要去观察哈。特斯拉的这个呢，今天是消息哈，消息就刚才我说的 FSD Full Self Drive 啊 ，Full Self Drive。它是等待监管部门批准2025年第一季在中国和欧洲推出哈，这么个消息刺激它的。那 NVIDIA 呢，昨天你在看到的呢，就是有点最近是下跌的趋势，今天有反弹，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逢低买入的机会。再帮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今天反弹 0.94%，
NVIDIA 107.21块啊，我看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看一个月半一个月以上啊，整体来说它都是看涨的嘛，啊，这中长期都是看涨，所以它的主力大概是在130左右。
OK， 今天呢还有值得观察的一个是中国大陆的蔚来汽车的 ADR， 它今天飙高了14.52%，也是它的财报超过了市场的预期，然后呢预计呢收入呢收入也高于这个预期，所以它今天的股票呢是逆势的上涨的，代号是 NIO。
NIO。NIO 4.85块，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整体来说半年一年以上啊，整体来说它还是看跌的，它从一开始是9.9块，要2018年9月最高峰上到2021年1月了，上到61块。然后接下来就滑到差不多4块左右了，跌超过90%。
未来哈，那明天呢将是美国非农数据公布了，那市场会带来相当大的一种反应。我们现在来观察一下道琼、纳指和 S&P500， 好吗？
OK。道琼工商指数47,555点了。OK， 我看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整体来说一个月以上整体来说就是看涨的。OK， 然后纳斯达克100，指数我看一周内也是看跌的，但是一个月以上整体来说也是看涨的，主力大概是20,000点了，20,300点左右。然后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标普五百5500点，一周内也是看跌的，但是一个月以上同样是看涨的了，大概在5600左右，主力5650。
黄金，哎呀，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再说了哈。好，那这是今天呢为大家看的个股的趋势，咱们就看明天非农就业数据吧。那谢谢 Max 的分析，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谢谢，再见。